谢谢国语诗班啊，美好献诗啊。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啊，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样一个冬天的早晨，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平安地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在基督里。我们有了永远的爱，在基督里也有永远的真理，在基督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无望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在因为耶稣基督、你的真理、你的生命，我们有盼望。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也特别为这样一个世代来祈祷。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周里面，我们看到空难不断的发生，我们看到痛苦在这个世界上蔓延，我们看到混乱也在这个国家里面蔓延。主，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怜悯这个世代，求主你亲自怜悯这个国家。也亲自让我们神的儿女，让我们的眼光永远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安全，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盼望，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长久的平安，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你的话语给我们盼望，只有你的恩典让我们向往。只有你的生命让我们永恒，主，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也是主你自己亲自的应许，这也是我们所蒙受的最大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主，求主今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求主你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全人全心，我们的。灵魂都归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你的真理之下。我们相信，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理，让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和自由。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进入你圣灵的工作。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到你天国的应许，再一次看到你自己给我们永恒的应许，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是的，我们真的是看到今天世界越来越动荡的时候，我们反复的思想，我们领受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最大的祝福。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这个世界真的是让我们无所适从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从去年到今年，当我们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我们永远都会失望所以这是上帝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究竟眼光究竟。应该在哪里？我常常在我们这一个敬拜的时候，我就在想下个星期我讲什么？我不断的调整，为什么？我要找到一个大家最需要的，我心里也最感动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在刚才最后1分钟，因为我有好几个选择。我决定下个星期讲到的题目是“抓住你的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抓这抓那，我们究竟抓着我们的神没有？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最大的是爱”这是来自于圣经的直接的标题那一个在我们这次春节对吧？春节我们知道从大陆来的。我们知道春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每年的这个叫什么？大年三十，有一个春晚，对吧？ 春晚现在我基本上都不看了啊，今天我一个都没看啊。这个，我当时我想起来，这一个在有一个1987年啊，那个有一这个从美国回去的一个歌手，在中央电视台唱一首歌，叫什么？知道吗？跟这个有关系。哎，你看，我都不用讲都知道了哈，《冬天里的一把火》啊，所以那个歌唱了以后，真的是马上就在大江南北啊，真的是大街小巷，全国都已经火起来啊！你好像逢人就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啊，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对吧？熊熊火焰燃烧了我。我们的火究竟在哪里？啊，人的火随时都会熄灭的，是不是？这冬天里一把火啊，刚好这段时间天气非常的寒冷，我们真的需要那一把火。那一把火在哪里？那一把火实际上是人心中的爱。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爱，彼此之间有爱，那就是永远不熄的火。让你在无论是寒冷的天气，还是在你充满了苦难的人生，对吧？现在的人生也许越来越苦难的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以后的生活越来会越来越艰难啊！这就是末世的征兆啊！这个艰难不是光是物价造成的，物价也越来越高。我可以告诉你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难啊！这也是我这段时间的体会。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抓住神，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是什么？彼此相爱啊！所以上帝永远是对的，他把这个大诫命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众多纷纭这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变幻莫测的这个日子里面，让我们抓住最重要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那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是有一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那就是爱主你的神。第二个要彼此相爱啊，不要走偏了，不要抓偏了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它为什么能够在那样一个时代引起人的共鸣呢？虽然中国人不太明白什么是爱，但是都需要温暖，都需要那一把火。在基督里，我们找到了一个最清楚的答案，那就是爱。所以牧师今天讲到了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所以我们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结果啊。所以你看，那今天主要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啊。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爱是恒久忍耐，那是爱的真谛。那这个呢是后面的啊。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段经文简单的先读一下，我读上面一节啊，大家读下面一节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啊，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哦，你们已经练过了吗？OK，好。等到完全的来到啊，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反复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信，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最大的是爱。那我们这段经文也许我们读了很多遍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来再一次思考，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再一次明白，更清楚的明白，如今这一个最大的是爱，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个，意味爱是超越的，是最高的，是终结的啊！它不是说性望爱之间有一个次序，或者说是有矛盾的，它是不矛盾的，但是它在相互的连接之中，它有一个最高的升华啊！所以性和爱都要升华在爱之中啊！对爱，它是一种有一种超越性啊，一种超越性。为什么呢？你的信，你的望，往往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圣经讲了两次啊，我们所知道的有限。第十二节啊，前面应该第九节也谈过，我们知道的有限啊，这是对很多知识分子啊，对很多啊自以为圣经读得很清楚的人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知道的永远有限啊，这也告诉我们不要太坚持自己的看法。你知道的有限，你阅读圣经，如果你是谦卑的，你就更知道你有限。你阅读神学，你就越知道你所知道的有限。我读神学院之前，我自诩还是一个很追求很思考的人啊，所以一查经的话，我总觉得别人都没有我看得高啊，没有我看得远啊，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骄傲。但我读了神学院以后，我才发现哦，我这些看见500年以前别人早就写出来了啊，不是我什么独到自见，对吧？当然读神学院，我的意思就是说读神学院也算不了什么，有时候越知道你就知道你越不知道，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啊事实，不是谦卑，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为什么这个要回去啊？所以在这里为什么爱要可以超越呢？他在说，我若能讲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是的，今天会说漂亮话的人大有人在，会讲演的大有人在，会讲道的也许也大有人在。但是请记住，你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或者说像说天使一样讲得漂亮，但你也许可能却没有爱。所以还有这一个下面啊，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啊，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叫我全辈的信，叫我可以移山，这些话那要讲起来要花时间的。是的，有全辈的知识，很多人有很多知识，他说了一套一说一套，把你说的没话说啊，也知道很多的奥秘啊，好像还有很有信心一样啊，所以好像他很厉害，但他可能却没有真正的爱，真实的爱，真诚的爱，上帝的爱，可能没有这种爱，所以他算不了什么，谁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事实，很有可能很多人有能力、有知识、有口才啊，有能力、有恩赐，但不一定有爱啊。所以上帝跟我们说，你就是再有讲道之人， 再有啊，再会说啊，再会做，但是你所知道的永远是有限的啊，永远有限。他在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实际上不是例子啊，是有两个说明，这不是比喻。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知道的永远有限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也许永远都是孩子。你不是孩子，你跟谁比了，对不对？你说我属灵上比较成熟，也许跟那个更不成熟的，你 还不能这样说，刚受洗的，刚受洗的也许比他还强呢。你可能说比那个更不成熟的你相对成熟。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在神里面永远就是一个属灵的孩子。所以圣经还有一句话说，你所知道的按照你应该知道的，按照你所应该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对吧？那之前讲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实际上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孩子，这不是比喻，是一个事实。言下之意，那自诩好像我知道很多的啊，我是一个知道很多的人，你知道你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你说话就像个孩子，心里也像个孩子啊，有什么可夸的呢？有什么好坚持你的意见的呢？就这意思啊，你知道的太有限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继承了把孩子事情丢弃了，有一天这些东西等到你面对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呦，那些事情我太天真了啊。然后第二个他讲了一个事实，就是说现在啊也是个比喻吧啊，好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是的，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谦卑的人靠着圣灵会知道很多很多的真理，靠着圣灵看到很多很多上帝的奥。但是也是相对的，你只能说不去思考，不依靠圣灵，不体贴圣灵的人，你可能知道，的确知道很多，但是真正面对上帝，你还是一个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上帝是一个灵，上帝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永恒恢宏的主，荣耀的主，无边的主。那我们有限的大，我们有限的啊，这一个属灵的啊，这个能力，我们永远某种程度上永远面对上帝的真理，都是对着一个镜子观看而已。所以多少你把镜子擦得再亮也是模糊的啊，那不擦镜子的人他看得更模糊啊。你把镜子好好的擦一擦，实际上首先要擦的是什么？是你心灵的镜子啊，把骄傲啊，把自义啊，这些都擦掉，你才可能看到圣灵。从去年开始我讲圣灵啊，今天还要讲圣灵的啊，专门讲圣灵系列。我真的就发现很多人，很多教会，我不愿意说传统教会，的确不知道什么叫圣灵，不体贴圣灵啊，不安静的人是体贴不了圣灵的，不谦卑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圣灵工作的，不敬畏上帝的人也是不可能进入圣灵工作的。第一，我为什么常常说要安静，要安静，要安静？不安静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圣经告诉我们，但微小到一个地步，是心灵去倾听。当你的心灵不安静的时候，永远听不到什么叫圣灵。这些东西永远就是圣经。我们知道了有限，我们在上帝面前永远就是一个孩子。我们面对上帝永恒的真理，那神圣的奥秘永远 就是对着一个镜子观看。所以我们知道的永远都是有限的，永远都是有限。所以今天牧师也讲这个题目，那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真理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不是说真理不重要，那真理不重要了，我今天也没必要讲什么话呢？不是说传讲真理不重要，不是说读经不重要，那不重要，我为什么要向上扎根？这个根还没扎下去，还没换啊，要这一个向下要扎根了，真理就是我们的根，上帝的灵啊，不光是真理哈。不光是这个神的话扎根，还有在神的灵里面扎根啊！所以传讲真理是重要的，读经祷告听讲道太重要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道的永远是有限的，真理是知道的是有限的。既然如此，而人的的真理啊，这什么意思呢？我这里说的相对可能还不太准确啊，我发现可能应该这样说啊。当然，这个我们说话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你要用神学的字眼来扣的话，那你每句话可能都讲错了，那你也没法讲话。所以，就我的意思，在必要真理，在最根本的叫 fundamental， 在神学上有两种真理，在神学上啊，第一个叫基要真理 fundamental doctrine， 好，比如三一真神啊，因信称义，这是绝对的，没有任何的商量的余地。但是有许多是相对的，相对什么意思呢？它是在这些绝对的下面啊，不是说每个圣经都是相对的，我们所以没办法解经的，解经是有基本的方法的，但是你理解它，你要把它再放在一个相对之下，你不能把它无限的放大。那好比说圣餐，那每个宗派有不同的做法，你把这个做法绝对化，我这个做法就是最对的，这就是把相对的变成了绝对。所以这一个很多做事的方法，个人的看法都不是绝对的，可能每个人理解不太一样，强调的重点不太一样，这就是我再说一遍，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大家不要误解，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给大家说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搞一大堆 policy。policy 往往有很大的相对性。很多时候你这段时间啊，你觉得这段时间这个这样做好像很重要，但过段时间可能并不一定重要，甚至是错误的。为什么？它可能不是来自于圣经。圣经是绝对的，如果很多的 policy 把人捆住了，你觉得你今天这个 policy， 你今天看到不高兴了，就改一改，明天再看我不高，这个地方我看到不高兴了，我再改一改，说来说去就是你是你成了你的标，你成了一个标准了，对不对？而且你要把这个标准捆绑整个教会，没有发现吗？这就是把相对的变成了绝对。而真正觉得的圣经扔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对我说，如果一个属灵的人，圣灵的带领启示会给他很多智慧，处理很多事情。我知道教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是不是搞一个人为的 policy 一劳永逸。问题是这个 policy 是很危险的。很可能是把相对的变成了绝对，这个我们都已经体会到很多了。所以这说再升华一步，告诉我们说，许多做事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非常强调做事的方法，很想搞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实际上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相信圣灵的带领。我不是任何的方法，不要任何的 policy， 但是千万要记住，那为什么我的方法怎么今天觉得对，明天就觉得不对了呢？这已经告诉我们，相对啊， 我们这个我们知道的有限，只有靠着紧紧的依靠神啊，神也是可以依靠的，可以依靠的。所以今天的大问题，包括教会把绝对的真正要持守的，是吧，我们常常在世界上听多了，自己都听糊涂了。 LGDP 也 L 什么 GBQ 什么的，我总是搞不清楚这个啊，究竟对不对。你不要说今天这个人说多 说的多啊就信，那明天说的不会不信，那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同性恋是错误的。我们不是说要恨，不是说要贬低轻视那些同性恋的人啊，那些人很坏，我们很讨厌他，但是我们不同意这个做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男与男行可羞耻的事情，在罗马书讲的非常的清楚，那就是讲，就是在讲同性恋。那旧约里面讲的也更清楚了，对吧，索多玛和罗摩拉就是因为同性恋，至少是那是主要的原因，被上帝毁灭。所以绝对的就是绝对。那今天很多时候因为哦这个别人都这样说，那我也相对化了。那反过来刚才我讲过啊，把相对的变绝对啊，我觉得我这个办法很好，我要把它写到教会的宪章里面去，大家都要听我说穿的，大家都要听我的。这就是相对的绝对。所以今天有没有，这就是在过分坚持非基要上的对错，不谦卑的表现，而且也是爱心失落的结果。这句话是我这个星期反复思考得出来的，我自己把它写出来，一般的我不会写出来，我写在这里打出来的字都是我反复思考祷告的结果。所以实际上我们仔细的分析啊，这一个我不是讲任何一个具体讲哪一个人啊，我是讲一个现象啊。实际上那一些特别喜欢坚持自己意见的人啊，第一个本质上他不谦卑，他总觉得自己对嘛，他才坚持嘛。第二个爱心失落，他没想到最大的是爱。当你非要把别人打下去的时候，把别人踩下去的时候，你做的这一切没有建造别人，也不可能见到别人，这是伤害。而我们还觉得我们做的最重要，把最重要的爱心都丢掉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一个啊，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变了以后都不知道哪个是进和退哈，这个变了换了一个新的啊，在这儿哈。所以这一个爱是超越的，有超越性啊。那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都必归于无有了。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属灵知识，有限的所谓的信心，都要归于无有。最后一天啊，所以这个爱呢，才能够真正的影响建造人的生命。所以既然我们知道都有限，那么爱它可以超越人的对错，超越的爱，等一会儿我会讲，最后有一个总结，超越的爱不是不要真理，是超越真理，是包含真理而要超越真理，这个爱是最高的属灵生命。所以在耶稣基督上已经讲了很多的例子啊，当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真正神的灵来读的时候，你会读得更多，会领受得更广啊。所以有时候有一次呢，耶稣呢在安息日，安息日是犹太人的这个相当于今天的，简单来说有点像今天的主日一样啊，犹太人安息日是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啊，所以呢他们这些犹太人就把这一些神的这个教导呢格式化、公式化啊，人心化，就公式化了啊。所以有一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经过麦地啊，他们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他的门徒跟着他掐麦穗，肯定是饿得不行了，对不对？绝对不是说稍微饿一点，饿得不行了，就掐了麦穗吃了。那法利赛人就看见了，这耶稣就说：“看呢，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耶稣就对他说：“经上
旧约你们读过吗？啊，经上不是记着大卫和跟着他的人啊，缺乏饥饿时候所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念过吗？啊，他当亚比亚做大祭司的时候啊，这一个他就是耶稣，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啊，带着这些门徒经过麦大卫就是指的大卫啊，大卫那个时候啊，当时是在亚比亚做大祭司的时候，大卫带着人进了殿，进了神的殿，不是吃了神色饼吗？又给跟随他的人吃吗？按照的确，按照旧约的基本的规定，这个神色饼啊，圣殿里的饼，那除了祭司以外人，别的人是不能吃的。那大卫为什么明知故犯呢？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你们不理解我做的，但是至少知道大卫所做的。那你们也现在知道大卫是你们的祖先啊，是一个大君王，你们现在也不敢challenge。那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大卫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啊。安息日很重要，当然要持守，那否则神就是说谎的。神说要安息日，那神要安息日也不重要，随便都可以破坏。那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安息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安息日设立的。什么意思呢？安息日设立是要为人，是什么意思？就人需要安息，人需要安静，人需要安息，人需要敬畏上帝，人需要敬畏神，敬拜神。今天的主日也是一样，今天的主日你工作再忙，工作放一放，你需要安静，你需要安息一下，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所以安息日是为了你好啊，不是给一个什么条条框框把你捆住啊。但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阎王帝啊，那你今天已经，我怎么说，在床上病着不能动了，你非来不可，你不来教会就是不敬畏，不敬虔。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外表的形式啊。那今天安息日旁边的邻居啊，这一个得了疾病要你帮忙送他去医院，那你说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能送到医院去啊？不是那么回事，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啊。那我想一个例子去你体会啊，去好好体会。这也看到教会做决定也比较困难，再要体会教会成功的难处。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的抱怨。我们1月19号是两个星期之前是吧？不是天气预报要下大雪啊，所以教会究竟是应该关不关门啊？这个。那有人说，那什么时候做决定呢？啊，有的同工就说，我们要星期六上9点钟做决定啊。我这里没有对任何人做评价啊，只是告诉大家一个经过，让大家有更多的体会啊，很多的体会。有同工说9点钟做决定，有人说星期六早晨就应该做决定，后来有人折中说星期六中午或者下午做决定。为什么呢？这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当然希望。尽量还是在教会敬拜嘛，对吧？所以呢，不太愿意太早做决定。万一天气预报变了呢？它不下雪了呢，对吧？所以呢，想最这个初衷就是想晚一点做决定啊，就做一个慎重的决定，尽量来教会敬拜的决定，所以要晚一点。但是有人又说啊，这个太晚了，那别人。尤其我们中文堂里面很多人睡觉还比较早啊，那9点都睡觉了，那你这个怎么知道呢？所以不能太晚，但是不能太晚，那什么叫太晚？那什么叫太早？所以有时候你因为这个事情也会发生争论的，最后好像大家都不吭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决定比较好。那我一看最后大家都不做决定，那我要跟到下午5点钟了，我就必须做决定了。那不能到九，真的不能到9点钟，我就说一定要做决定。大家有看到那天气预报，那星期六半天没有什么变化，天气预报 还是说十点钟要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大家还是一致决定的安全起见，在家里敬拜，在网上敬拜，是吧？在这个时候，毕竟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大坡，要上坡下坡，不是一般的路上，还有一个很大一个坡，对吧？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人比事情重要。你来不来教会，不在乎这一个星期天，平时你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在这个时候，两百多号人，我们做这个决定，我们做这个决定要慎重的慎重，而且知道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位。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成一个匹夫之勇有什么意义呢？能够说明什么东西呢？金钱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我讲这些事情也告诉大家啊，像长智慧啊，做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简，不是那么容易啊。你怎么做决定，总有人 complain， 所以不要 complain 啊，要这些我说的相互感恩，相互的理解啊，不是那么容易。那你这样做，那个人高兴，那个人做，那个人不高兴，那总有人不高兴，那你不能说不做决定呢。所以最后很多时候搞来搞去都不敢做决定的，他都不敢做决定，就是因为害怕 complain。所以最后我说到了五点钟也没就必须要做决定的，再不通知不行了，对吧？所以要知道人比事情重要啊。所以安息，记住，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设立的啊。所以这个所以加拉太书有一句话说啊，你们不认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你们谨守日子啊，月份啊，节期年份，我都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看，所以什么东西都要看本质，不要看表面啊。所以呀，这是第一个啊，爱是超越的。第二个，爱需要操练，真的需要操练。这个在个人的后书有句话，我每次读到非常感动。这里说：“愿称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两点，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个，神给我们患难第一个目的，在患难中经历神的安慰。你在一些平顺的时候你经历不到神的，在患难中你经历神的安慰，经历神的安慰以后不是停在这里为止，你就用神安慰了你，那么你就去安慰了一些在同样患难或者很多患难中的人。这就是苦难的一个很大的属灵操练，实际上是一个爱心的操练啊。在苦难中经历上帝，经历上帝的安慰。第二个，在苦难中操练爱心啊，你经历了苦难，你才比较容易产生怜悯的心肠。苦难本身没有什么可夸的，但苦难提醒我们爱心的重要，知道吧？是啊，我们经历了苦难，有时候才知道，你在苦难中如果没有一个人爱你，没人管你，你觉得多么的可怜， 对吧？苦难本身没什么可夸的，所以有时候我跟大家讲，我是经历的苦难啊。我们不是在比较谁受的苦难大，哎呀，我受的苦难比你更多，这个苦难没有什么可夸的。关键是那我们在苦难中经历了苦难以后，我们学到了属灵的功课。而且苦难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为自己的罪受苦，有的人是为上帝受苦，苦难也不一样。所以苦难本身没有什么说我受的苦难比你多有什么可夸的，苦难没有什么可夸的。苦难提醒我们爱心的重要。你看这一个生病的人比较容易去怜悯那一个患病的人，你生过了病，对吧？那前段时间我们家这一个多月我们家轮流感冒，哎呦，那感觉到虽然感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也是很难受啊，对吧？所以那这段时间我也当我想到了一些教会里面生病的弟兄姊妹，那我为他们祷告就更多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刚刚病过了，你知道病难受啊。所以那我们如果好好的，你这个哎呀，我们为你祷告，那种感你没有那种同感，往往很难产生一个非常深切的那一种怜悯之心，对不对？如果一个刚刚得了癌症的人，你知道经过放疗化疗多么难受，天天躺在床上，那你才知道让我这个人躺在床上的确不容易。所以神说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安慰我们，是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一些在各种患难中的人。大家都知道哈，我过去这两个月办了两次假啊，这个所以为什么生病呢？因为也是的确也是太累了，的确太累。那军医师母他刚好他们这个实验室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基金 grant 要 renew 啊，这就是在一月底，所以这事情都搞到一块儿去了。那是所以他的可是生病咳嗽也要去上班呢，那这是最后 deadline 来了，还有哪可能去休假让你休假休息啊？是，所以这就一直咳嗽就不好，这差不多这是一个月都没来教会了，不能来呀。所以我们不生病的时候就要来教会，那生病了就不能来了，看到没有？所以你要珍一切都要珍惜啊。所以神有句话说，当在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这话什么意思？你不经过这些苦难你不明白这话的意思的。耶和华当然永远都可以寻找，但是有可能你身体不好了，你没办法寻求了，你没办法想听到的没办法听到了。所以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求他。所以你要领刻深刻的道，你不经过苦难怎么可能会深刻呢？苦难提醒我们的爱心，也让我们产生怜悯，对吧？你看这个师母，因为他很这段时间很忙又生病，所以这个刷屏东西都落在我的头上。那为什么呢？那你看平时我说这搬家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这到处开箱到处找，还不如去买一个，对不对？有很多反正小东西也不是很贵，所以有格外的 shopping。所以我为什么病也好不了呢？我还是这个没办法，那我还记得那个叫什么马丁路德金那个21号那一天，下了大雪，第二天那家里很多东西找不到，我必须要出去。我那天体会非常深刻。我首先到 Home Depot 买了一个什么必须要用的东西，然后那个 Home Depot 那个工作人员专门在门口说啊，买了东西以后说拜拜啊 ，Keep safe。我那一句话就给我觉得很温暖。那外面都下着雪，那个路也不好开 ，Keep safe。你看这一句话。让人感到一种爱，知道吧？然后呢，我后来又跑去 Sam's 啊，那些 Sam's 买东西，而那一天也跟真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去，因为是中午肚子饿了，我就shopping 中间，我的 Sam's 不是有披萨吗？有 Coke 吗？对吧？啊，就花2块钱，吃了吃了吃了完以后继续 shopping。 那我进詹姆斯肯定是詹姆斯卡进去的，否则进不去嘛。但我买完东西以后准备 check out 的时候，找不到我的卡的了，我到处找，我说这个怎么可能？不可能呢！我刚才进来绝对有卡的呢。现在这个记性越来越差啊，这个可能压力大吧？怎么？这个什么找不到？后来我说我还是回到车上找一找吧，万一在车上呢？在车上也找不到。哎呦，那天非常，本来还流着鼻涕呢。哎呀，现在这个好不容易搞了一大车，这不能 check out 也够祖上的啊！哎呀，我说没办法，我说去那个 custom service 啊服务台去问一问，那我这该怎么办？是不是要补个卡？因为我那个卡不光是 membership card， 我那个 credit card 也是绑在一起的，那我搞不好还要声明要作废干什么？哎呀，真麻烦！我事情本来都够多了，怎么又多了一件事？哎呀，所以我就去问，那个 customer service 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他说，哎呀，这个我不知道你电话号码，我也没办法跟你打电话，这是有人捡到一个 card。哎呦，我那个时候真的感谢神。我说，哎呀，这世上还是好人多了，啊，这世上还是有好人呢。对呀，神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我就想，这人没有把我的卡捡去刷卡，啊，还是个拾金不昧，马上交给服务台，让我又失而复得，让我也不需要挂失，也能够及时把这个东西也能够买回去。哎呀，我真的感到，人是有限的。人也会累啊，人都会累啊，都真的生活有时候很艰难的啊。这两三个月，这个买房子干什么？哎呦，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的压力真的很大，生活会很艰难。但是上帝的爱安慰我们，那我们就用神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所以最大的是。不要太坚持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经验看法，最大的是爱啊！苦难没什么可夸的啊，苦难提醒我们爱心的重要，每个人都需要爱。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说了一句话，说马可来的时候啊，把那个古卷带来，把那个皮衣也带来啊，皮衣也带来，使徒也会感到寒冷，使徒也需要皮衣，使徒也是一个人。最大的是爱，所以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更要我们操练爱心。有信、有望、有爱，这些是层层递增的。信当然重要，望当然重要，爱，信上的爱更重要啊！你必须升华，必须升华。否则就谈不上属灵，真真实实的去关心一个人，彼此相爱。所以寒冷冬天你看在一起就温暖，就像那团火是人心中的爱。第二个，不要光去烤火，还要往这个火堆里面去加柴，把你的爱付出来。不要天天光去索取，去指责，你自己贡献一份爱。所以不信主人都知道，倘若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怎么世界怎么像充满美好的阳光，是吧？你看这不信主人都知道，让世界充满爱，要自己献出一份爱。好，所以在爱里面是完全的。圣经有这样一句话，我讲过啊，这段话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凡事都不可以亏欠，唯有在爱里面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句话你不读英文，不读原文，很可能会读不太清楚。他说凡事都不要亏欠，而且你也可能不亏欠别人，别人帮助你，你会帮助他，你可能不会亏欠人的。但是在爱里面你永远都有亏欠，看到没有？ Except continually death 告诉我们，在爱里面人人都有亏欠。为什么？大家知道我怎么解释这个经文的吗？我应用这个释经学的原理，我写篇论文就是这段三句话写了一个论文的，在神学院里面。第一个，我们领受的永远多于我们给出的，或者说我们给出的爱 永远少于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亏欠。第二个，我们给出的永远少于我们应该给出的，我们可以给出的。再说一遍，这是一个真理啊，不是指的哪一件事情。我们给出的永远少于我们应该给出的或者可以给出的，这是，所以我们永远有亏欠。所以最大的亏欠都是就是爱。当然我们必须在这上面要学功课，这是最大的功课。所以那么咱们别的什么诫命啊，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是啊，别的诫命很重要，但是最后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个归宿，爱人的完全的立法啊，爱这个啊，这个很深的啊。所以呢，我在这要总结一下啊，一个第一种爱，良心的爱。不认识神的人，往往他也有良心，在良心发作的时候，可能比所谓的信徒爱心还更多，有良心。第二个，真理之爱啊，这个大家啊不要误解啊，真理的爱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这里说的真理之爱，真理的爱是在真理中打转转的。在真理里面，在道理里面打转转的，被爱，被这个所谓的诫命捆绑的，我认识的就是什么意思呢？我认识的绝对比你对，我掌握的圣经绝对比你圣看得多，我理会的绝对比你圣，绝对比你正确，我这个做事的方法绝对比你高明，我绝对比你有经验，我的觉得方法绝对对。这就是在所谓的真理，这不是真正的真理啊，这是在相对的道理中被捆绑的人，这种爱啊。第三种是真理之上的，扎根于真理之中，但是知道哪个最重要。当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你就选择爱啊。举个例子，教会历史啊，你要选神学，我建议你选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当时罗马改教期间的时候，为什么发生了一种天主教徒对改教徒那么残忍的逼，教皇都成了魔鬼一样，他就觉得自己有真理啊，你们这改的是错的，他觉得他在捍卫真理，但他忘记了最大的是爱。当你把你的弟兄，把你的姊妹的这是烧在烧死的时候啊，这个淹死的时候，你还谈什么真理啊？所以他不知道真理之上的超越，不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所以爱要扎根于真理，要在真理，奠基在真理之上，还要超越所谓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完全的爱，当然也是真正的真理之真理中的爱啊。所以我们啊感谢神啊，他的话语。所以这里有一段话，耶稣说这个圣经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恩典有真理，他还把真理放在前面啊，不是说真恩典比真理重要，他是强调爱就是最大的律法，最大的真理。所以这个啊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个我们这个又这个啊好像又不 work 了啊。所以这里一段话呢，所以这里有一段话呢是讲的非常的绝对的啊，非常绝对，也是告诉我们真正的属灵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属灵，那个人不属灵，你从哪个方面看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凡有爱心的就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爱心，真理之上的爱心，真理之中的爱心，当你不清楚的时候，那么你就选择爱吧。有时候好像感觉到公义和爱是矛盾的啊， 实际上如果你有圣灵实际上不矛盾。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吧，啊，以后再讲。啊，我们讲的也很多了，很多时候好像坚持真理好像就必须要舍弃爱心，好像矛盾。但你如果觉得有矛盾啊，我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觉得矛盾你就选择爱，没错啊，就没错。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你告诉我们说，那神圣的律法借着摩西告诉了我们，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也知道律法最大的律法就是神的爱。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不缺人人，不缺充满圣经知识的人，不缺啊富人，也不缺所有意识，一切都不缺啊，真正缺的是爱。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首先在主内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而且要多多的去兼顾别人的事情，看到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的需要，看到每个人的困难，看到真的是在苦难中的人，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们就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谢谢主，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帮不了别人什么，但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关心，一个小小的问候，就表明我们心中有他。我们为他们祷告，就表明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也许不能直接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把他们的困难，把这些弟兄姊妹，甚至于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他们，让神来真的是啊，来怜悯他们。我们感谢主，求主让我们啊成为一个有真理、有爱心、有怜悯、有真正基督生命的人。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啊，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有圣餐啊，我们请同工把圣餐啊放在前面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圣餐呢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啊。那经文我们啊不再念了啊，我们想就结合今天的经文啊，因为圣经说，当我们领受基督耶稣圣洁的身体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反省。那我们就结合今天的经文，我们在爱心上面啊是否还有欠缺啊？我们在家里面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社区，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是否把我们的爱心表露出来或彰显出来啊？在家里面，我们常常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们是否更多的关心我们的配偶啊，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需要啊、他们的孤独啊？我们周围弟兄姊妹啊，有生病的，有各种难处的，有工作上的难处，有身体的疾病，还有家庭的难处啊，每个人都有难处的。所以我们是否啊尽量的去问候关心一下啊我们弟兄姊妹啊，但我们即使我们不能做什么，也至少问候一下啊，表达我们在基督里的爱。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等一会儿拿到饼和杯以后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爱的事情上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反省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啊求主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中能够更多的体察基督的心肠啊，在这样一个患难的时代、艰难的时代啊，来更多的彼此相爱。